第二个要说的是推特，推特是传播社会化媒体的一个后起之秀，基本上，那之所以这个鸟，是因为推特这个词呢本身是一种小鸟的叫声，然后所以它才叫推特。那推特基本的概念就是它是一个微博 （microblog），它跟传统的博客不一样，就是它只能写140个字。当然，英文的140个字跟中文的140个字是非常不同的。就英文的140个字，基本上是只能写我在哪里做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但是中文的140个字，可能就是你可以写完一个故事，小故事，或者说表达一个完整的观点。但是在国外呢，就是推特被人叫做说网络上的短信息短信，就它每天大家可以发很多，因为它特别方便，就是140个字你很快写完了。但是呢，它就是里面可以包含一些网址，还有链接，所以这个网址和链接也是很多人研究推特的时候一个比较常用的研究角度吧。因为通过链接，我们可以看到它可能更多的是链接到传统媒体上，而这是它怎么样把其他的媒体和其他的资源包含到它的这种内容里面的一种方式。所以中国的微博呢，其实最早是模仿 Twitter，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做法是，它其实想要容纳 Twitter 和Facebook 一起，就它既是一个你发表一个短的这种状态更新的功能，同时也是一个你跟人进行互动的一个方式。关于 Twitter 也是有很多研究，当然没有 Facebook 那么多，可能在最近一两年比较多的研究 Twitter 的是看它在一些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因为 Twitter 很多。在一些杂志，比如说像《时代周刊》、像《新闻周刊》美国的，他们都曾经有写过文章，就是把 Twitter 跟社会化运动、跟一些国家的革命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社会化媒体是一种推动革命的力量，但最少它是提供了一种另外的新闻资源和一种传播的渠道。比如说2009年伊朗发生的事情，他们就把它叫做 Twitter Revolution。然后在突尼斯、埃及还有利比亚，就每一次这种大的这些国家的社会运动背后都有，他们觉得都有 Twitter 和 Facebook 的身影在后边，就帮助他们组织这样的运动，以及提供资源。然后我这里也有一个短片，这个短片呢是，这个短片是一个独立的电视台，它这个电视台既不是那种西方的媒体，也不是像半岛这样的就是对抗西方的媒体，它是一个独立的，所以它的观点我们可以看一看。他是认为，美国政府在这些革命背后做了很多事情，因为他们给这些抗议者提供了很多技术上的支持，而这些技术上的支持主要包括，比如说一些软件，让他们更好的使用 Twitter，然后包括让他们怎么样通过 Twitter 来组织这种运动。就说利比亚的暴动。
The U.S. is providing high-tech help with innovation for anti-government activists in a number of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One of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s the panic button. According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the application can be uploaded on activist cell phones. Should they be detained, the software instantly raises the contact code in their phone.
就他们发明了一个 app， 然后可以这些人可以装到他们的手机里边，大家可以互相联络。
Probably among those thanking the U.S. government for the technology are going to be drug dealers and terrorists. But American officials, of course, claim the best of intentions, saying the innovation is to protect pro-democracy forces in other countries.
To help use the technology more effectively, the U.S. has organized training sessions for thousands of activists. The one held just weeks ago in the Middle East included anti-government campaigners from Tunisia, Egypt,Syria and Lebanon. And as the newly trained and equipped activists return home, the U.S., as one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put it, counts on the ripple effect.
Foreign interference doesn't have to be a military invasion, a bombing campaign, or, you know, some kind of special operation on the ground in that country. It can also be the training and funding and this political support given to individuals to then promote those foreign interests.And that's one of the newer strategies that the U.S. government has successfully been executing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at it doesn't consider subordinate to their agenda. And it's a way to do it subtly, but it's harder to detect it, it's harder to denounce it, and it can often be more effective.
The U.S. perceives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networking platforms as major tools for spreading democracy and pumps millions of dollars into developing systems to help peopl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China.Get around internet blocking firewalls. But at the same time, American companies provide Bahrain, Saudi Arabia, and Kuwait with the technology to effectively block websites.
When the U.S. government purports to be spreading democracy, it's simply a sham, it's a pretense, it's a lie. The goal of U.S. foreign policy is to put its people in public office in foreign countries.
The U.S. military has recently launched an online management program which enables it to generate multiple fake identities on social networks. The false personas are designed to contribute to the flow of conversations on Facebook, Twitter, and other websites.
People are using social media for cyber warfare. I mean, that's what we're going to see more and more of, I think, from whether it's...governments or non-state actors, they're going to try to find ways to use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to gain advantage in their own battle.
The recent turmoil in Libya suggests orchestration of Twitter with fake users. Only around 5% of Libyans have access to the internet, and the number of Twitter users there is so small that analysts couldn't even calculate it. Yet, in February this year, a surge of Libyan Twitter accounts appeared.Reporting in English, and virtually all begging for intervention.
We know tha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that Libyans no longer have access to the internet. But somehow people don't check this essential fact, and they take all this information coming from social media at face value, which then serves the broader purpose of fabricating the news.
Trained activists provided with panic buttons and other technologies, scores of false identities on the internet, spreading certain ideas. The U.S. has its own.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媒体的出现以后呢，就是这些政治上的利益各方都会开始应用它来帮助自己。比如说这些抗议者，或者说这些反对政府的人，他们用 Twitter 来组织他们的。运动，用 Facebook 来组织他们的运动。但另一方面呢，政府也在用这些新的媒介来控制这些运动、社会运动的进行，以及在其他的国家或者散布他们的理念。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这种新媒体、这种 social media 的出现，给传统的媒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比如传统媒体，我们会觉得它在这种环境下显得太慢。第一是慢，第二是它太依赖于原来的这种social proximity， 就是 一些地理上的接近性，以及大家这种社交上的接近性，就是不相同的人在一起，然后还有更多的依赖于大家人际之间的这种影响。而现在在这种 social media 的这种时代，就是大家的沟通更加容易，然后呢也很容易来把这些人组织起来，所以这样就是会让传统媒体所受到的那种限制，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权力，一个是金钱，在社会化媒体的时代就会变得容易一些。比如说他们不需要很多的钱就可以组织这么一场活动，然后他们也不需要说一个很庞大的机构来负责组织这么一件事情。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当时这种新的技术的出现，比如说伊拉克人当时就用这个短信来跟政府报告哪些人是做了坏事啊，做了犯罪啊。然后像第二次人民革命，还有一个学者，他在研究了几次大的这种抗议，跨国性的抗议，其中有一些是针对 WTO 的。然后他发现 social media 尤其像 Facebook 经常会被用来说迎接这种外地来的国际的抗议者，帮助他们来确定在哪吃啊，在哪住啊，这种后勤方面的事情。所以又回到我们之前上课的时候也提到一个问题，这种新媒体新的科技的出现，到底是让大家变得更有力量，还是让大家变得更受的奴役？然后支持新媒体的一方就举一些例子，比如说他觉得Facebook 或者 Twitter 可以支持一些草根的运动，然后也可以来建立一些这种抗议者的一些社群，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动员的资源。而反对的一方呢，就也是用2019年这个伊朗的这个革命来做例子，他就觉得如果你非太乐观的来看待怎么样使用 Twitter 的话，你可能需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因为你觉得这个东西，这个新媒体就会让你如此容易成功的话，你可能会低估政府或者是社会的力量，反抗压制的力量。然后我是跟我在美国的老师，我们有一个研究小组关于新媒体的，然后在今年的2月份和3月份的时候，在美国有一次特别大的抗议，就是威斯康星的大抗议，是关于劳工方面的，是当时政府要取缔应该怎么说，怎么解释这个事情，政府要取缔美国的公务，我用我们能理解的话啊，就是美国的公务员工会跟他们讨价还价的权利，就有点绕，但是基本的意思就是说政府希望限制这些雇员们的权利，然后导致呢就有很多人开始罢工。当时的状况是大概有10万人占领了他们的市政厅，大概是美国最近10年来最大的一次抗议。那所以我们就看，希望分析一下 Twitter 在这个事情里面起到了作用。然后我们是在分析了2月17号到3月13号，就是这差不多3个礼拜的，一共是77万，是吗？个十百千万十万，对，77万个推帖子。然后这些帖子是以这么一个 tag， 就是 Wisconsin Union 这么一个 tag 出现的一个帖子。然后通过分析这些帖子，我们是看他们到底是用 PC 来发这些 Twitter， 还是用 mobile phone 用手机来发这些帖子。然后这些帖子里面到底包含了什么样的 links？ 这些 links 是连接到那些传统的媒体吗？还是连接到什么样的资源？然后看它整个的 Twitter 的使用情况，随着这个时间的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所以我们就发现 Twitter 出现就让 整个叫公民新闻主义 citizen journalism 变得更加的蓬勃起来。所谓的这个公民新闻主义新闻，公民新闻就指的是完全由普通人，没有受过新闻训练的人，他们来开始制造新闻，而且通常这些新闻是在网络媒体上来传播，然后他主要是强调这些个人，尤其是没有受过训练的人，他们怎么样来投身到这种新闻事业当中，所以他也叫参与式新闻，或者说草根新闻，或者叫公共新闻。他最早的时候是在1988年的时候的总统选举里面出现的。然后我们当时之所以在这次研究里面强调说，你用手机来使用 Twitter 还是你用 PC 来使用 Twitter 之间的区别，是因为比如说你在社会运动中，很多人集结在一个广场上，这时候可能你并不适宜用 PC， 但是呢用一个能上网的手机就非常的方便你来发这种迅速的很短的短信。所以很多人认为 Twitter 和手机之间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就双方都强调这种快捷以及简短的这种信息的流通。尤其是在这个应用文化的出现之后，就是很多人的手机是就不再是一个打电话的工具，它变成一个小的随身带的一个电脑，所以它这样就会鼓励一种更加快的一种传播模式。然后另一方面呢，就用手机上 Twitter 的人，他可能要用他的客户端，而通常我们认为用客户端的人都是深度用者 heavy users， 所以这些 heavy users 跟浅度的这种用户，他们之间的使用又有什么 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在研究了这个这些人在威斯康星的抗议中的一些表现以后，我们发现这些模式就新闻制造的模式就发生了变化。比如说以前是 filter and publish， 我们大家先审查然后再出版，但现在很多人是先出版再审查，就因为出版以后，所谓的出版不一定是指的是我们通常意义的说印刷出来了，或者是从电视上播出来了，就是我把这个信息发出去了。那传统的媒体呢，更加强调的是一种垂直的一种新闻的制造以及使用的模式，但是在这种新的媒体环境下，更加强调一种人跟人之间的协作，一种网络。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 Twitter 和 Facebook 这样的一种所谓微博的平台，像我们的微博也是，尤其是像上次我们提到很多新媒体事件里面，其实跟这些都很像，就是它在一些大的新闻事件中以及社会运动中，它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可以帮助把这些信息传播得更快。今年呢，有一篇文章就在写这些手机和 transnational family， 比如说很多家庭他们是去了国外，然后他们怎么跟国内的这种家庭联系的。然后他认为手机是可以帮助人们克服这种空间上的距离和地理上的距离，然后帮助他们来在一个新的地方来建立自己的联系，然后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和生存。然后他认为呢，就有一些事情虽然手机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比如说你没有办法帮他来准备日常的饮食啊、起居啊这些事情，但是在给他们提供情感支持以及帮助他们解决一些提供建议解决问题上面，用手机用这种媒介化的这种沟通方式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他也注意到，就是说像这种移民家庭，他们虽然可能并不是很有钱，但是他们通常会是新科技的这种最早的使用者，因为他们有非常强烈的需求，就是跟他们在国内的人或者说是其他的人联系。第三，就是手机给他们提供了一种 co-presence， 就是刚刚也提到过，就是共同存在，就是把这种你到底是在场还是不在场的这种界限把它变得更加模糊。就现在分开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是比如说分开是你们大家不会在一个城市里面居住，还是说你把它在 MSN 或者是 Facebook 上拉黑掉？其实可能你再把它在这种社交媒体拉黑掉，可能更像一个不让它不在场的。然后最后一点是技术是主要是用来最先是用来维持他们之前的一些社会关系，然后才用来建立他们现在的新的社会关系。还有一些有趣的发现，就是你的父母通常是会不会在电话里跟你说他们生病啊，或者说他们变老啊，他们变得身体不好啊，他们不会跟你说这些事情。通常大家在外面人也不会跟父母来说自己过得不好啊，不开心啊。当然我不知道现在的像你们会不会说这些，在我们那个年代大家是不说的。就是你会希望来让自己用一个好的状况汇报给不在你身边的这些亲人，这样因为就算你跟他说你有这点不妥那点不妥也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在电话沟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种topic 这种题目就会把这种负面的信息会数量变得很少。很多人要开始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在远方的母亲，就你怎么样通过电话给你的孩子进行训导，然后给他们足够的亲情，给他们足够的爱，这些都很重要，然后都是需要学习，因为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状况。比如以前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你怎么样做母亲，怎么样做孩子，跟你现在不在一起通过电话怎么样做母亲，怎么样做孩子是不一样的。然后电话也让很多母亲或者是妇女女性她们可以开始做一些 stay in touch work， 就是就像现在的 SOHO 吧，